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3章的第一节，互不相容的信念。一样的，我们会分成上下两半来跟你解读。那么这个互不相容的信念呢，指的是小我跟上主之间，或者说小我跟圣灵之间，因为我们知道小我跟圣灵呢，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信念体系，或者说思想体系。那你不可能在没有放弃小我的状态之下契入上主的境界。那么其实纵观人类历史呢，可以说过去几千几万年来呢，我们不断的努力，现在还有更多人在努力的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那大家总是在思考怎么样能够在不丢弃小我的状态之下能够去寻获上主，或者说上主的境界，那甚至能够去创造出一个所谓的人间天堂出来，不用离开这个人间就可以进入天堂。那怎么样能够在幻象中去寻求到幸福啊、平安啊、喜乐啊？那其实这一节乃至于这一章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包括后面的这个第三节啊，它的标题你一看就知道，叫做毫不妥协的救恩，就让你要彻底丢掉小我，然后告诉你唯有这样才能够寻求到救恩。那么幻象跟幻象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个幻象比另外一个幻象是更好、更高、更有意义、更美、更有价值。好，这个是这一节他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好，那下面的这个第一段呢，他说唯有宁静的心才可能忆起上主。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小我绝对不可能有他这边所谓宁静的心。但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小我也会让你觉得比较平静一些，甚至觉得愉快。但是在这样的一些平静啊、愉快的底下，好像没有情绪的底下，如果你更深刻的去做一些觉察的话，会发现其实隐隐然还是有那么一些个恐惧啊、焦虑啊、定罪、评判存在的。所以他这个宁静的心呢，其实指的是绝对的宁静，就是你的内在没有任何的冲突。他说上主的记忆不可能出现于冲突的心中，因为冲突的本质就是与上主的冲突。好，那么下面呢，他说战争的利器不可能用来推展和平，就是你不可能借着小我去寻求到平安。那么其实在战争论里面呢，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发动战争呢？他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和平。但是一样纵观人类历史呢，你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谬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实际上战争只会引发更多的战争而已。好，那你不能说你的目的是和平，所以你就不择手段的去寻求那个目的，你用战争去寻求和平。好，那下面呢第七句他说小我存心与上主交锋，这个是你很清楚的一件事。好，那么他说你也很清楚小我的敌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有时候这个敌人会挂号或者打引号起来，就是要让你知道说小我是把上主当作是敌人，可是在上主眼中呢，他没有把小我当作敌人，而且不仅如此，他眼中根本就没有小我，所以他也不可能把小我当作是敌人，所以小我坚信这个敌人存在，然后他不断的要去跟他抗拒，但对上主来说小我根本就不存在。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你难道看不出来跟自己为敌就等于是跟上主宣战吗？因为我们的心灵跟上主的天心一直以来都是一体，到现在都是一体的，所以你去攻击上主就 等于是攻击自己嘛。那说哪里有获胜的可能呢？就像我们昨天所暗示的，即使你在寻求特殊性上面看起来取得了胜利，但是底下依然你会觉知到底下有自我攻击存在，因为攻击弟兄就等于攻击自己，去压倒弟兄碾压他，其实也 就等于是去碾压自己。那么他说就算可能你会想要这种胜利吗？其实这种胜利是不可能的。好，那他在这边暴露出他的荒谬性，然后问你说这是你要的吗？因为攻击上主就等于攻击自己嘛。那如果你能战胜上主的话， 就像小我相信的那样，那是不是你也要打败自己呢？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不明所以的，就常常会感觉到自我挫败。即使在别人眼中你看起来光鲜亮丽，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甚至很成功，有家庭有小孩，然后有事业有钱有房有车，但是还是常常感觉到自我挫败，但是却不晓得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那他说，上主如果可能死亡，那也就是你的末日，但我们是相信上主已死。 OK， 在小我的信念里面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也不断的在经历死亡跟失落，一辈子一辈子的不断的经历。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我敢保证上主与小我，或者是你跟小我，永远都不会碰头的。因为小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象，顶多是在梦境之中、想象之中、幻梦之中碰头了而已。那么他说，你们只是表面上相遇了，还在荒谬无比的基础上缔结了古怪的联盟。那这个荒谬无比的基础就是指分裂，好，那个小小疯狂一念。那你能够看出分裂这个荒谬性呢，会是你得救的关键，不可能有分裂。好，那么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你们因为错误而相遇，而这也是错误的自我评估啊，就指你跟小我啊。那么就让我想起了很多人心中婚姻的那句话，就因为无知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那可以说我们跟小我也是因为无知而结合，我们以为他能够带给我们什么，但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办法给你。当你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就会愿意与他分开了。好，那么第六句他说，幻象是不可能结合的。这个我们在前面十八至六讲到身体的时候，超越身体的那一节有看到哈，身体最多就是靠近一些或者远离一些，它没有办法真正结合，因为其实一个人所说的结合或者合一，它是完全合为一体，完全无法区分彼跟此的，它甚至不是在一个东西里面有不同的部分，然后就可以说这些部分是一体的，它甚至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他说，幻象的结合是建立在虚无之上，不论凡是无意义的呢，不论是一个两个、一千个、一万个，其实都是一样的无意义。所以幻象不管看起来是渺小或者是伟大，也不具任何意义，实际上也不具任何区别。好，那下面第四段的第四句开始，他说，你先前认为破坏你的平安而与之奋战的那位大敌，这个敌是挂号起来的，那么如今已经变成了平安的施主。那这个大敌呢，就是指你的弟兄，你认为他破坏了你的平安。但他接着说，你的大敌其实是上主，但是他对冲突、胜利、攻击之事一无所知。但来到这个世界，就等于是把上主给忘了，我们才会来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跟这个世界不断的在死磕，然后跟他在奋战，跟他在抗拒冲突。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敌人呢，或者被我们当成敌人的是上主。那弟兄其实是代表那个上主。因为你已经忘记了你跟上主在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就被你投射到你跟弟兄之间了。但是上主对于这些冲突啊、胜利这些小我信念体系里面的东西，他是一无所知，甚至不是视而不见，而是一无所知。他对你只有完美无瑕而且永恒不渝的爱，因为上主看你完全不是看这具身体，他根本看不到，他看到的你是你的灵性实相，而且永远看到就是你的灵性实相，所以他对你只有完美而且永恒不渝的爱。好，那么下面第六段呢，他说，与己为敌其实只是幻象与幻象在交战，小我跟他幻想出来的那个上主在交战。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并非与真理在起冲突，幻象不可能真的跟真理起冲突，因为幻象跟幻象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幻象顶多是跟他幻想出来的那个真理在起冲突而已。好，那下面的第五句呢，他说，幻象之间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其实也无关紧要。那幻象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 他很会去搞各种形式。那你会发现小我他是形式主义的，外貌协会的，最主要的就是着眼在形式。然后他会在形式跟形式之间去区分出很多很多的不同，很多很多的分类，然后去判断说哪一种形式、哪一种幻象是这个比较高的、比较美的，然后比较意义、比较有价值的，好，就区分那个优胜劣败。好，那么最后呢，他说幻象不可能战胜真理，它无法构成任何威胁，幻象所否定的真理绝非真理的一部分。那可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基础跟关键，也是写在奇迹课程最前面的，凡真实的不受任何威胁。